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8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四年冤狱中坚持修炼，正念正行劝退百余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18日。下面我把自己被四年冤狱迫害中按真善忍标准修炼自己正念正行讲真相救人中劝退146人的修炼过程与同修分享。2013年的一天，我去偏远的农村发真相资料，给停在路边的出租车司机讲真相劝三退，他同意退出，也接了真相资料。我走出去不远，回头看时，见有个中年男子走到这个出租车旁，跟司机说着什么。过了几分钟，我身后边开来一辆轿车，下来人把我抓上车，我被绑架到派出所。不一会儿，那个男子就进了办公室，并打开办公桌的抽屉。我立刻明白了，他和那个出租车司机都是邪党的人。后来我听说那个中年男子是那个乡的乡长，不久后就遭恶报被双规了。我回想了一下，自己什么地方有漏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呢？哪里不在法上呢？想起那天出去讲真相，落了一项最重要的也是最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发正念。这些年我每次讲真相救人，出发前都会认真地反复发正念，清理被救众生背后操控和干扰其得救的一切黑手烂鬼、共产邪灵，这是必须要做的。不知为何这次却忘记了。第一部分，看守所里讲真相劝三退。来到看守所，我被带到一个房间，这里能有20几人，两边是大炕，打过招呼后我就开始给犯人讲真相劝三退，退了好几个。我又给市长讲真相，市长说我已经被某某党开除了。我说你那是被退的，不算数，只有主动发自内心自愿退的才算数。他说啊，我明白了，那我退。就这样，我每天讲着真相，给还没退的劝三退、练功、背论语、背红银。每天练功时，同事的人围坐一圈，并说你在中间练，我们给你挡着。自己深知在这种环境中必须时刻想着我是修炼人，心里时刻装着法，保持正念。这些年我是走到哪儿讲真相到哪儿，救人不懈怠，牢记师父在红银二快讲中讲的法，大法图讲真相，口中利剑齐放，揭穿烂鬼谎言，抓紧救度快讲。第二部分，给看守所警察讲真相劝三退。救人不分身份，警察也是待救众生，于是我耐心地给警察讲真相，警察三退了。他还提醒我，发真相资料时不要一下子拿一大包，一回少拿一些，发完了回去再拿。我说谢谢你提醒大法弟子注意安全。有一天，另一名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因为他在监控里看到我被欺负，就问我谁欺负你了，告诉我。我说谢谢你对我的关照，谁也没有欺负我，只有我做得不好。他说你做得很好了。大法弟子都给看守所的警察讲真相，他们中不少做三退。我不止一次听到明白真相的这些人都比较善良。第三部分，监狱中讲真相劝三退。7个月后，我被非法关进黑监狱。来到监狱，我就一遍一遍地背法，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 选自《红岩二》《别哀》。静下心来深挖自己被抓的原因所在，是太多方面礼法的要求相差甚远，还有好多人心没有修去，如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欢喜心、有求之心等，没有注重修去自己，一味地向外看，被旧势力抓到把柄进行迫害。既然没有闯出去，那就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炼自己，磨练自己，把一切不正的都归正，做好三件事。来到这里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修炼，我必须要有强大的正念，一丝一念都得在法上，时刻保持正念，不能有一丝的放松，修炼好自己这颗心。在这里讲真相劝三退，还得做到放下生死，用法来指导自己的一言一行。刚到监舍遇到的第一关就是有一个监规，夜间上厕所必须得四人以上，叫护监组。因为都知道大法弟子善良，乐于助人，所以谁上厕所都叫我，每晚至少四五次，我根本睡不好觉，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于是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长此下去弟子会承受不了的，弟子又不能和常人计较，和常人闹起矛盾来，那就无法救度众生，不利于讲真相劝三退，求师尊为弟子解决这一大难题。过了两天，我就被调换到市长的下床，因为是上下两层的钢管床，下床一动，上床就晃动得厉害。次日早上起床，市长就问我昨晚去了几次厕所，我说四五次吧。市长说，这屋的都听着，从今以后你们去厕所谁也不许叫老某太太，指我，老某太太叫你们行。我一听，心里万分感谢师尊为弟子解难，师父时时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弟子，弟子唯有做好三件事，按师父的要求多救人。一，给来到我身边的每个人讲真相劝三退。监狱里每半个月就会新来一批人，分到我身边来的，我就抓紧时间讲真相劝三退，因为这些都是临时来的，第二天不知又分到哪里去了。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子哭着对我说，阿姨，我是被冤枉的。我安慰她说，阿姨知道你是被冤枉的，现在不只是你一个被冤枉的，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共产邪党就是专门迫害好人，迫害法轮功也是这样干的。我要告诉你一件大好事，就是三退保平安，恶党历次运动都是杀人，天理不容啊，所以天要灭他，叫天灭中共。怎么灭呀？灭坏人，好人留下，恶党毁人，神要救人。怎么救呀？就是退出恶党的党团队组织。请问你入过少先队吗？他说入过。是团员吗？他说不是。我说那就退少先队吧。请问你退吗？他说退。我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中牢记这九个字，成念常念，会给你带来幸福、平安、好运。二，四次讲真相劝三退被举报，大法显神威，警察没动我。四年在冤狱里讲真相劝三退过程中，有四次被举报，每次警察都是气势汹汹的，跟我来这个，狱警叫着我的名字，让我站起来，说你是不是跟某某讲退党退团退队的？我没有吱声，一点也没动心，很平静，只是心里发正念，我做的是最正的事，是宇宙中最大的好事，是救人，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为弟子做主，邪恶不配迫害我，不要让众生对大法犯罪。这样一想， 只看到他那青筋暴跳、紧攥双拳、气势汹汹的架势消失了，变成低声说：“再讲退党，我整死你。”然后就走了。还有一次，也是气势汹汹的来了，走到我跟前时，用很小很低的声音说：“你是不是又讲退党了？我说话你当耳旁风了？是不是？”就走了。还有一次，那是冬天，他穿的棉皮鞋踩我的脚尖，我发出一念：“你疼我不疼。”其实他一点也没踩到我，他们给我的鞋很大，只是踩在脚尖上，他是想用这种方式迫害我，可是他做不到。这次同上次一样，他用将能听到的声音说：“讲，我就整死你。”我每次都用强大的正念，坚信师父，坚信法，正念正行，在师父的保护下，破除邪恶的迫害。因为我是听师父的话，为了救人，完全是为他的，所以每次都能化险为夷。给讲退的人，我都告诉他们，心中牢记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成念，能使你身心健康，心情愉快，减轻压力，受益无穷，会给你带来幸福、平安、好运。他们都非常相信。每天我都给他们背论语、背红吟、唱大法歌曲得度。后来他们就和我一起唱，并说：“我们给你看着呢，你就放心的唱吧。”有的说：“大法师父太好了，出狱后我也找一找大法师父的书看看。”我说：“太好了，你一定会找到的。”有的说：“出去后我也练，到时候我就去找你，还跟我要地址和电话号码。”我说：“大法弟子遍及全世界，到处都有大法弟子，谁都会帮你的。”他说：“不，我就找你。”第四部分，用行动证实法，正念闯过病业关。一、四次宵夜中否定迫害。四年冤狱中，四次宵夜都是表现为高烧。第一次出现高烧，我发出一念：“敬请师尊加持弟子，我要证实法轮大法好，叫他们看不见。”不到两天我就好了。第二次同样正念闯关，当收工回宿舍的路上，自己没有任何感觉的情况下，出现外观上看走路不太正常，身后的人把我扶住说：“这老太太怎么了？”当天值班的正巧是迫害法轮功最厉害的那个监区的小队长。我发出一念：“不准邪恶借此机会逼我吃药来迫害我，让我体温正常，温度不高。”回去后，这小队长就迫不及待地给我测体温，护监组四个人加上背药箱的共五人也在我身边。期间小队长突然冒出一句话来：“不要脸的，谁逼你吃药了？”我心想，邪恶知道我想什么，往他脑子里打的这个念他就说出来了。测完一看 37.5，然后他又冒出一句：“哼，超过37.5你就得给我吃药。”这次正邪较量就这样以邪恶失败告终。二、见证大法神奇，50多年顽固的牛皮癣好了。14岁那年，我得了牛皮癣，修炼大法前，头上像戴个头盔似的，奇痒难忍，每天晚上都要扣一层硬痂，往出淌血流黄水，到晚上又是一层硬痂，就又开始抠，每天如此，头发一缕一缕被抠掉，根本就睡不着觉。全国各地都走遍了，各种方法都试过也没治好，医生说这个病如果睡眠少就更严重，造成恶性循环， 别的病也就越来越重，那真是生不如死。我修炼大法后，师父给弟子从里向外推到表面了，到后来就不那么痒了，得到了很好的缓解。冤狱四年中，我根本没去想它，不知不觉中牛皮癣好了。这个过程同事的人和狱警都看到了，因为每天都洗澡。有一天同事的人对我说，你的牛皮癣好了。我说，是呀，修炼大法多好啊，不用任何治疗方法就好了，修炼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有人听到就到队长那儿汇报去了，队长来到车间直接找到我说，听说你的牛皮癣都好了。其实我牛皮癣好的过程他早就从监控看到了，他故意这么问的。我说，是呀。他问我怎么好的，我说练法轮大法好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谁练谁受益。他说，你太厉害了。我说，我不厉害，我师父厉害。他又说，你这么厉害，你从这里飞出去。我心想，我飞也不能让你看呢。这个队长嘴上不说，心里也得佩服大法弟子。在这种环境中修炼，得时时保持正念，坚信师父，坚信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修成无私无我为他的正觉，时刻想着救人，做好三件事。师父看到弟子有用行动证实大法好的愿望，心性到位，符合这一层次的标准，师父就为弟子拿掉了。其实都是师父为弟子承受了。第五部分，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忘记讲真相救人。出狱那天正好碰到我所在的那个小队队长值班，这位年轻警察心地善良，人也漂亮，而且对大法弟子很和善。我穿衣服时毛衫的扣子很小，扣了几次也没扣上，他告诉我，别着急，我给你扣上。我感动地说，这孩子这么好，万里挑一的。这里的警察个个都是协党党员，我就抓住机会给他讲真相，告诉他三退保平安，共产协党每次运动都杀人，作恶多端，偏要灭他，没有三退的党员都会跟他遭殃的，怎么办呢？神有办法，把好人留下，灭坏人。怎么留下呢？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就能保命保平安。他同意退出。我又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成念会带给您福报。出监狱大门，有五六名警察来办交接手续，见到他们我善意的核实，大家好，大家辛苦了。他们开心的笑了，其中有一个警察笑着走到我面前说，这老太太精神状态这么好。他笑着问我，还练不练？练就在家好好练吧，可别出去了。我说，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怕我受到伤害，谢谢你善待大法弟子。第六部分，定下四年里要救下150人，每天备记被救人的名字。刚进黑监狱，我心里就定下来了，就在这个环境中好好修炼自己，磨练自己，把一切不正的都归正，做好三件事。既然来到这里，就是讲真相救人来了。四年我要救下150人。每次我讲真相前都认真地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清理周围环境，解体一切操控人的背后邪恶。心里想，生命都是为法来的，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请为自己的生命选择最好的未来，让迫害大法的恶警恶徒不敢靠近我，没等靠近我就解体了。就这样正念正行，讲真相救度众生，一直到出狱 一共劝退146人，还差4个人没完成救150人的心愿。从开始，我给第一个人讲真相时，我就发出一念，我一定要牢牢记住三退人员的名单，因为出去后要在明慧网上发表声明的，必须牢记。于是我求师父加持弟子，增强自己的记忆力。没有师父的加持，弟子根本就做不到。每天我都好几遍地背记三退后世人的名字，救一个人就从头开始，一个不落的从前往后的背记，这样三退时间早的就能记得牢固，不易忘记。但是很遗憾，出狱之前一个月内，救下来的人的名字，因为时间短，最后还是有两三个想不起来了。弟子距离大法修炼标准还相差得很远，今后一定要精进，精进，再精进，修成为他的新宇宙生命，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法律方式反制骚扰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4月23日。谈谈本人运用法律面对警察或街道社区上门来骚扰，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慢慢去了很多怕心，并解体了旧势力邪恶的迫害。因为我被绑架非法关押后，一直没有写保证书，没有转化。非法关押后回到单位，派出所每年都会打电话或者来单位向相关领导问本人情况，但是并没有找本人。几年前，在地派出所的男警 A 和女警 B 到我单位来找我。我虽然有怕心，但还是礼貌对待他们，并在交谈之前记录下他们的姓名、警号、电话等相关信息。接下来我给他们讲了相关大法真相，讲了公安部宣布的14个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并在送他们离开时告知他们：你们第一次来，本人礼貌对待，下次来请提前告知，我会把自己的律师带上，对我们的谈话予以法律书面或录音录像予以记录，同时要找单位领导说清楚为什么允许警察来找我。女警 B 当场就抱怨男警 A 不该提出来找我。经历这个事情后，在地派出所有两三年没有来骚扰我，但是大约三年前，在地派出所男警 A 和另一名女警 C 又到单位来找我。这次来，他们没有穿警服。我与领导弟在办公室和他们面谈，我就问了他们的姓名、警号、电话等相关信息。但是男警 A 因为上次的经历，这次特意没穿警服，也假意说名片没带，记不住电话。过程中，女警 C 对我进行拍照，我就起身说：你们面也见了，相也照了，我走了，不与他们配合交谈，直接走出D的办公室。几天后，从来没有来过单位的社区人员也来找我，领导D又来找我，我拒绝了，让他们走。后来我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向内找，发现是自己配合了邪恶的安排。女警 C 拍照时，我没有拒绝，虽然是突然被照相，但当时我没有明确制止和表示不可以，因为自己有给单位领导留面子的人中的观念。意识到不对后，我马上给单位领导写了书面情况说明和要求。 主要意思是派出所和街道社区到单位来是骚扰我，警察没有我允许就给我拍照是对我肖像权的侵犯，要求立即销毁，不允许用于任何地方。当时意识到警察拍照是证明其已经做了转化。我让领导弟告知我拍照警察电话，同时对单位领导和办公室人员提出要求，以后无论是派出所还是街道就我修炼法轮功的事打电话的话，一定要记下对方姓名和电话并告知我。如果来单位找我的话，我是拒绝的。如果一定要来，一是请来人带来单位公函，代表来人是因公而来。二是并带上相关红头文件等证明自己是依法而行的法律书面材料。三是在单位领导见证下。四是我的律师见证下。五是我们交谈过程要录音录像，并把谈话内容形成书面文字材料，四方人员对上述文字书面材料进行签字确认并留档案，能满足以上条件本人才予以见面。领导收到我的书面材料后，见我如此严肃对待此事，回答说他们去处理此事，以后不会让街道社区及派出所来单位，并说这次他们来是想让单位领导配合他们逼我写转化书。领导说他拒绝了，告诉他们这是人家的信仰问题，他没有资格叫我写转化书。通过这个事情中，我去掉了很多怕心。以前我看到警察和警车都有怕心，后来就越来越少。我悟到，其实邪恶在另外空间看到谁有怕心就迫害谁。后来我还悟到，警察也就是人的一份工作，具体执行的人也是怕麻烦。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如果面对大法弟子提出要有律师其他人员见证的情况下，并在交谈之前先有笔记记录下他们的姓名、警号、电话等来源相关信息，要录像留证，要书面签字留证，他们也是怕的，也是顾虑有后续留下迫害大法弟子证据的。具体的经办人面对我们提出律师见证、录像、书面签字等正当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拒绝的话是违背工作规则的。如果接受的话，因为留下了迫害证信、违背法律的证据，一旦牵扯自身利益事情有那么麻烦，经办人是不愿意做这些事的，其执行人自然也会拒绝参与迫害，这样就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当然，尽量先确认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可以通过出版署令50号中第99、100条内容，公安部公布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等官方文件告诉对方，在国际上，对法轮功的迫害是违反人权的，是违反国际法的。中共就是这个原因才有出版署令50号中第99、100条内容表示法轮功书籍是合法的。还有就是公安部公布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中共为什么不敢用红头文件方式以官方的方式进行定性，是因为这样会从法律角度留下中共违反国际人权法迫害正信的证据。毕竟法轮大法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连香港、澳门都是合法的。之所以要先确认对方知不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是因为男警 A 和女警 B 第一次来后，我告诉他们这些真相后，他们非常吃惊，也有点不敢相信。当时我就在网上搜出来给他们看并确认，看得出这些信息对他们来说也是比较震撼的。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明白真相后，再加之我们用律师录音录像等合法留证，他们是惧怕留下这些信息的。这样通过以上法律方式合法维护大法和自己，会留下罪证，基层工作人员就不会愿意给中共邪党干背黑锅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情，主观意愿上也不会愿意做这样的事，对他们也是好事。 当然过程中以大法弟子的心态对待，并向内找，加上以上方式，就破除了邪恶的迫害，破除了旧世里的安排与迫害。我把以上经历告诉同修后，同修就在警察上门骚扰时就录像，社区人员打电话就告知录音，同修觉得挺好，建议我写出来，所以写下以上经历，希望能对同修有帮助。面对以上邪恶迫害，基层工作人员上门或者打电话时，同修可以试试，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